这里是挪威西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坦人民和广大华人的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5年8月25号，公元2008年10月2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安朵伊中学生为民族自由上吊自尽；挪威外交部秘书长即将访问西藏，了解其政见；下一届西藏人民政府首席部长推荐网即将开通；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榜中国倒数第6；中国海协会副会长因遭抗议被迫提前离开台湾。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朵海西州坚扎县民族中学的西藏学生杨林珠于本月18号下午留下一份遗书后上吊自尽，终年17岁。这位西藏中学生在其遗书中表示，他选择上吊自尽不是为了个人的事情，而是为了向国际社会说明西藏人民无法享有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金里藏人通过电话向西藏快报介绍说，坚扎县民族中学学生杨林珠于本月18号下午4点30分在坚扎县民族中学教学楼3楼上上吊自尽。杨林珠还留下了一份遗书，在遗书中，这位年仅17岁的西藏学生表示，他选择自尽，向国际社会说明西藏人民无法同全球其他民众一样享有人身自由的悲惨状况。消息人士还介绍说，西藏中学生杨龙珠在遗书中还提出了两个诉求：第一，希望600万藏人团结在一起，共同为西藏民族自由事业做出努力，直到西藏人民重获自由为止；第二，希望各西藏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能够积极使用藏语言，为保护和继承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事业做出努力。消息人士说，为民族自由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西藏中学生杨林珠于今年3月份在西藏山区陆续发生大规模反中共示威游行活动时，先后曾焚烧了西藏安朵海西州坚扎县民族中学和刚察县一座小学中树立的中国国旗。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人最后指出，他通过电话向境外透露有关讯息，向全球民众宣扬西藏中学生杨林珠的英勇精神。这次讯息中没有任何造假内容，也不可能在中共政府的强权统治下拿个人生命安危来说谎造假。他说，西藏山区民众不顾个人生命安危，正积极展开着各种活动，因此他呼吁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坚定信念，急需为民族自由事业展开规模更大的活动。据了解，为民族自由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西藏中学生杨林珠，终年17岁，是西藏安朵海西州刚察县杨荣村人，其父亲叫扎西南杰。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挪威外交部秘书长热明尤亨森先生决定于本周日26号将对西藏首都拉萨维修的部分地区展开访问，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自今年3月西藏发生示威活动后的当地政治状况。挪威支持西藏团体负责人琼达国人于今天星期四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挪威外交部秘书长热明尤亨森于本周日26号决定前往西藏首都拉萨展开访问，但是中共政府不允许激烈陪同秘书长尤亨森先生。挪威外交部秘书长热明尤亨森先生于今天23号早上发布一份新闻声明指出，自今年3月10号以来，在西藏首都拉萨维修的各藏区陆续发生了和平示威游行活动，因此对西藏各地展开实地调查，了解西藏政治状况，并且向中国政府表明挪威政府对西藏现况的关注和担忧是非常重要的。挪威外交部秘书长尤亨森在声明中表示，他努力劝说中国政府允许记者陪同访问西藏，但是中国有关部门不允许记者陪同前往， 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琼大国人表示，挪威支持西党团体已经向外交部秘书长人民尤亨森先生递交了有关西藏示威活动的相关资料和被拘捕的西藏政治犯名单，呼吁外交部秘书长关注西藏事件。据了解，挪威外交部秘书长人民尤亨森结束对西藏的访问后，还将出席挪威与中国人权对话会议。秘书长尤亨森先生一向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这也是西藏发生示威活动后世界其他国家的官员首次对西藏展开实地调查访问。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前议员、现居加拿大的流亡藏人图坦桑被抽班的推荐下一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网站将从明天正式开通。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前议员图坦桑被昨天在达朗萨拉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厅召开记者会，宣布2011年西藏首席部长推荐网将从明天24号正式开通，网址为 www.kalonchiva.org。 他表示，从开通即日起，可以在该网站上正式推荐下一届首席部长候选人名单。图坦桑被强调，对于西藏人民来说，选好下一届首席部长是至关重要的。他说，
现在甘龙七八千万的把推举把你唱不学不及干我那没落到地上的明白的他去了他的钱数。
下一届首席部长对于西藏人民来说是非常重要，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西藏自由斗争将会面临各种机遇和考验，达拉喇嘛也将从76岁步入81岁。因此对于西藏人民来说，下一届首席部长选举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是非常的重要。图坦桑被呼吁西藏人民从现在起关注和做好下届首席部长的选举工作，积极推荐候选人。他说，选举下届首席部长只剩下3年，对于我们来说，要做好下届首席部长的选举准备工作时间不长，因此应该认清形势的紧迫性，每个人都应该积极推荐自己所熟悉的在西藏自由斗争方面能够提出新的思想和方法、具有远见、胆魄、文化等才能能够担当起首席部长的候选人。图坦桑培表示，他个人认为下届首席部长应该具备敢做敢担的勇气，同时表示应该是一名非僧尼的俗人，这样更有利于西藏的自由斗争。据介绍，每个人向该网站所提供的候选人，除了满足流亡藏人宪章中有关选举首席部长的各项条件外，还需要20人以上的先民支持，以及候选人所在地方主管处的签证支持。为了境内外藏人共同关心和参与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选举工作，该网站设有藏、英、汉3种语言。西藏人民议会前议员图坦桑培于今年9月2号西藏民主日正式向民众强调注重和做好下届首席部长的选举工作的重要性，并在美国、加拿大和印度等地同流亡藏人举行座谈会，呼吁民众从现在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他开设的2011年西藏首席部长推荐网将从10月24号正式开通。下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选举方面的这些活动完全是他个人所发起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法国巴黎的基督五国界组织于本周三22号推出年度新闻自由度排名榜，中国在全球170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6。根据外电报道，按照基督五国界组织的评比，中国的新闻自由度低于沙特阿拉伯、乌兹别克斯坦、津巴布韦和伊朗，但是本年度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是朝鲜、土库曼斯坦和厄立特利亚，而全球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则是并道。基督五国界组织指出，虽然中国部分记者在报道上发挥了更大的自由精神，但中共当局仍试图维持对新闻的控制，即使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也对知名异议人士加以软禁和囚禁。基督五国界表示，民主并不能自然地保证新闻自由，在某些民主国家由于对安全状况的担忧反而对新闻自由受到影响，比如美国的新闻自由度排名占全球第36位， 因此基督五国界组织敦促美国政界人士改善美国国内的新闻自由。新兴的民主国家如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也都进入了前十名。此外，基督五国界组织亚洲部负责人布鲁塞尔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本年度中国的排名是第167位，比上一年度的排名还下降了三位。布鲁塞尔说，中国的排名仍然在很低的位置，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首先是对新闻工作者、网络作家、博客和艺人士以及言论自由的活动人士等所进行的拘禁。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来自宣传部的审查制度。我们都知道，很多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希望拥有更多的新闻自由，但是当局仍然实施了很多限制。中国独立记者张爱宗也表示，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带动新闻自由度的提高。在有关互联网的控制和监控方面，布鲁塞尔表示，在使用互联网方面，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更糟糕，因为在中国至少很多人都能上网，但是互联网受到很多限制。因此说，中国是互联网黑洞的老大，是因为中共在科技、人力和政治等方面控制了互联网。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海协会副会长张明金于本周一20号开始以学术交流身份到台湾访问，但是在访问期间遭到了台湾独立团体的大规模抗议，甚至被抗议者跌倒在地上，因此被迫于昨天星期三早上提前离开台湾。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据外电消息，本周一张明金在台南艺术大学出席一场研讨会时，在场内外遭到民众与学生的激烈抗议。除了一些群众在台南艺术大学的会场外抗议，他在研讨会上讲话时也被几名大学生被打断。一名抗议张明星的大学生拉起了台湾非中国一部分是独立国家的英文布条，冲到演说台前，并且高喊台湾不是中国等进行了抗议。张明星本周二上午在台南参观孔庙期间，遭到了包括民进党台南市议员王定玉在内的支持台湾独立人士的抗议。混乱中，张明星遭绿营人士的推搡，整个人跌倒在地上，据称受轻伤。据透露，被台湾独立人士跌倒在地上之后，张明星身体感觉明显不适，加上遭到台湾独立人士的激烈抗议，因此张明星被迫昨天上午离开台湾。张明星本次是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身份到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议，接待他的台南艺术大学随后对张明星并未安排公开行程，以免引起更多的争议。曾任国台办发言人的张明星在台湾广为人知，他过去发言指责台湾搞独立，使他在台湾不受欢迎。
请继续收听罗宾西大之声华语部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事件真相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德基播送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最新制作的纪实影片《2008年西藏人民自由抗暴运动》。
3月14日，位于拉萨市曲水县聂塘乡扎堆寺的一些僧侣也举行了和平示威活动，随后很多民众也加入其中，他们高呼“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前往乡政府示威，但在途中被军警阻拦，并被遣返回各自家中。当天警方没有实施逮捕行动。同日，安多甘南马区县和录曲县等地的藏人也举行了不同规模的示威活动。3月15日，整个拉萨城仍然处于戒严状态，当局增派大批军警进驻拉萨城区，并在各主要街道新设关卡，禁止藏人出入城区。全城各大小商店和路口仍被关闭。白天在老城区不时有黑烟冒起，并传来枪声。当天早上，在拉萨娘惹路和甘木昆萨等地，藏人也展开了较小规模的示威。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播送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最新制作的纪实影片《2008年西藏人民自由抗暴运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我格尔本加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德雷。